嘿，我在现场，带您收听这集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丰德。此修系列啊，是制作人 Q 妈的一个点子，借由我们的整理以及来宾阐述，从王宏伟开始，然后黄富康、张仁宝、刘荣三等等的，一直讲到上一集的欧阳荣撕票案。相信呢，每一个案件都带给听众们相当深刻的印象哦，也算是替大家介绍了，目前有可能会被枪决执行的到底有哪些死囚。不过啊，说实在的，因为被关押的死囚数量还算是蛮多的。此外呢，也是因为春节近哦，那么死囚系列可能会暂时呢休息一阵子，未完的篇章啊，等到合适的时机会再次呢拿出来跟各位听众们来讲述。而也是从这一集开始呢，案发现场团队将会进入为期三个礼拜的春节没有人听的状态哦，就是我们也要一个短暂的休息啦，我们也要进入这个春节了。那三个礼拜之内呢，会暂时取消周五的更新。那节目的内容呢，也会稍微调整一下哦。不过最为重要的就是大年初一的那一天了，也就是2月1号更新的 S2EP94， 我们会找来重量级的 Podcaster 呢，加上我，总共两男两女来录制新春特别节目，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哦。那两男两女加我有可能是谁，大家可以先来猜猜看。那我们来进入这集正题哦。盗领应该是听众们蛮常在社会新闻会看到的一个犯罪形态哦。那比如说，我偷走我的阿嬷的身份证、存折跟印章啊，然后要去邮局领走我阿嬷的毕生积蓄哦，这个就是盗领。那我们之前有谈过盗领是什么时候呢？是妈妈嘴双尸命案的时候，凶手谢英涵哦，他化老妆，然后去银行的 ATM 去提离领走上百万元，还大胆跑到柜台说哦，说自己忘记密码啦，然后企图把老夫妇的存款啊也全部都盗领走。这样的犯罪手法哦，说实在的，在台湾呢并不是什么稀奇的，社会新闻也常常会看到。不过台湾却发生过一件相当离奇，也会觉得相当不可思议的盗领案。台湾警方又来联手对抗从来没有失手过的八国联军，最后谁胜谁负？先介绍这一节来宾是东森新闻的资深社会记者李佳明。佳明哥你好。
嗨，风德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森新闻的佳明，目前跑社会大概12年了，
是
那之前有参与过创意旅行团、八仙城堡、太阳花学运，那包含还有像是台南围观大楼倒塌、花莲云翠大楼倒塌等等这种重大的天灾跟社会事件。
大家一听了就知道说佳明哥是老社会了啦。
对对，不敢。
我刚进圈子的时候，其实佳明哥就来跑了，而且也跑了一段时间的。那这几位请佳明哥来呢，也是有一个代表性的意义啦。应该也说这个案子本身对于佳明哥的记者生涯来说也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性意义，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跑社会久了，你知道大大小小的独家一定都会有，但是这个案件是真的可以说是人生的高峰啊，真的开玩笑说感觉好像跑完这条可以退休了，就可以不干了，因为会发现其实这个案件你要再超越它，要再有第二个高峰，我觉得非常的困难。
因为这案件真的是相当的离奇哦。要讲的啦，就是盗领案。不过盗领案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请听这一集的《我在案发现场》。2016年7月6号，当时强台尼伯特突然袭台了，因为结构相当扎实哦，被形容是20年来最强的台风啊。那当时防台工作啊，大家正在忙碌的时候，没想到隔天又出了一件大事，台铁竟然爆炸了。当时呢，几乎所有的北部记者都将这个资源啊以及焦点都聚集在这个台铁的爆炸案上面。这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佳明哥？
我还记得那时候其实真的大家都撒出去了，因为就像丰德说的，那个台风被誉为那时候真的很强很强。所以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出台风差是在苏澳。那时候就在等风雨，就是雨大的时候赶快冲出去连线
的。
对，就后来突然讯息来了，说台铁的松山火车站的发生爆炸案在一辆电联车上。那时候大家觉得说怎么会，本来想说可能是机械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不对哦，就是不是这么样的单纯。那我们透过手机也看到，就是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就是2号已经启动大伤机制了，就比方说在现场一定有很多受伤、
大量伤患、
对，非常大量的伤患，那你要现场再做减伤分类等等，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其实相当的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是接到公司电话说，佳明你现在赶快从苏澳离开，就是直接回松山火车站，就台风不要管了，就是不知道这个爆炸比较严重。 那所以那时候一路上电话就是一直 hold 在线上，因为跟棚内不断在对谈、嗯哦、那我们也透过手边的数据不断的来更新伤患的数量，
要连线嘛，
对，然后一些后送的一些资讯等等，
是、就是、手机也可以连线了、
啊、还好我那天有戴耳机，就是我可以一边戴着耳机然后一边不断的连线，因为当时是节目啦，那个时候是戴立刚的新闻龙卷风吧，我记得、哦、他会突然 Q 说佳敏，所以现在现场的状况怎么样，所以说你随时都是在电话线上，随时会被 Q 的这样子。那时候一路从苏澳连线连回松山火车站，那到了现场之后才接手这个现场采访的工作。
是，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它爆炸的点是在坐火车上面那个放行李架的，嗯，有一个黑色的袋子，那里头的爆裂物爆炸，所以导致当时在车厢其实20几个人受伤，那时候是还蛮严重的。
是，那当时这一个台铁爆炸案发生过后，因为蛮快就锁定到了人了嘛，
对，
因为有一个伤势最严重的、哦、这位男子后来他厘清之后，他好像是说自己因为想要轻生嘛，所以才会带这个爆裂物到台铁车厢上面，然后并且来引爆。那好险这一起案件应该是没有造成死亡嘛，重伤或者是轻伤的状况而已，总共有2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总共25个人有轻重伤。尼伯特来袭是当时是礼拜三哦，台铁爆炸案是发生在礼拜四礼拜五了，又接连的发生，然后媒体也需要追嘛，一直到礼拜六日的时候，应该也是强台进来的时候，我记得有放台风假吗？
我不太记得了，我只觉得接连三天有一点想崩溃的感觉，就是不管有没有台风假，就是要好好休息一下。
那六日你那时候在干嘛？
我记得我好像六日休假，就是我没有特别有什么采访的印象，就觉得这三天又出台风差，然后又追这个台铁爆炸案，其实就会觉得嗯，就算没休假，应该也会去争取要休假。
太累了啦、啊、太累了。那过了这个周末时光的时候，好像你就有掌握到一些独家的线索是不是？
对，因为我还记得那天是7月11号、嗯、那天中午其实已经从公司吃完午餐要去下午的行程，还记得是保大的一个发破的记者会、哦、我记得很清楚，对对对，那时候我在采访车上，然后就接到一通电话，线人打来的、嗯、哦，他说：“哎、欸，佳明哥，我跟你说，我这边有发生一起盗领案。”嗯，我说：“盗领案有什么大不了？”
打给你，我跟你说，
我说现在诈骗案件这么样的多，我说车手盗领有什么好像大惊小怪？他说：“没有啦，这个很特别。”嗯，我说：“多特别？他们到 ATM 前面，他们也不用操作 ATM 会自己吐钱出来。”我说：“怎么可能？”我说：“你是昨天有去喝酒还在醉，还是怎么样？”
梦到
啊。对对对，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啊，这种事情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就是你也很难想象、嗯、那我当然也觉得说会不会打电话来闹我之类的。后来他说：“没有啦，我看过监视器是真的。”我听到他最后这一句话就是我看过监视器、嗯、就所谓眼见为凭嘛，
是，
那我没看到，但是你看到了、嗯、那你既然看到，表示你很确定这个东西跟过去的事情不一样。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刻跟我的主管汇报，就说有这样一件事情。嗯哼，那我主管就说：“那你下午的行程你就不要管了，你就花下午的时间去把这起事件把它给厘清清楚。”这样子、哦，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来进行就是这一个所谓很奇特的盗领案的追踪跟调查。
是你起初是怎么动作的呢？
那个时候其实我有问打电话来给我这一个第二通电话，我请他说：“哎、嗯欸，那你帮我问一下有哪几家分行受害，就是除了你辖区的那一家之外、嗯、那还有没有其他家分行受害。所以当天下午我跑了6-7家的第一银行的，我分两件事。第一个动作是先打电话问他刚提到的这几个分行的辖区分局。嗯、我说：“欸，你们那边有没有第一银行来报案说他们被盗领、嗯、他说没呢，每一个都跟我讲没呢。没有这件事啊，
奇怪、哦、
有报案我会知道啊、欸、都没有。所以我就有点怀疑，真的有这么多分行受害吗？
所以当时台北市就有5-6家 ATM 的分行，像他讲的，不断的钱一直吐出来，
对，
然后从而把钱拿走了。
对，没错，这么奇特的事情，你总会银行知道会报案吧？包含我问总行的分局也都没有报案，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有点半信半疑啦。但是第二件事情我做的是，我实际开始跑这几家分行，我通通都去，这6-7家分行我都去。嗯、那个时候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了？
他在 ATM 上面，就同一款 ATM 同一个型号的 ATM 上面，全部都贴了一张纸，写说系统异常，暂停使用。跑第一家是这样，跑两家是这样，有的甚至银行外面他可能有3-4台 ATM， 那只有一台是这个型号， 其他台都可以用，但是就那一台不行。
是长相，它那个型号长相，你一看就知道是同样的型号，是不是？
对对，因为有时候 ATM 我们在外面领钱，你会知道有新有旧、嗯，所以它那个型号就是你看每一家只要是这个型号的，全部都是贴。暂停使用的一张 A4 粉红色的纸就贴在上面。
你还记得是粉红色？
我还记得，就是暂停使用。所以那哦，有点奇怪哦，对，有点怪咯。但是电视新闻你终究要画面，所以那个时候跑了，发现哎、欸，可能真的有谱。可是问题是，银行他不可能给我们调监视器啊。嗯，
他也不会回应你们吧？当天是有上班的吧？
对，当天其实我们在问分局的时候，分局也有去问银行，像汐止分局，他们就去问汐止被盗领的那个分行。
对。
那分行是跟警察讲说，欸、不晓得、欸、只有总公司说好像账务有异常，但是我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嗯、那你知道，其实公司他不想曝光的，就是他们可能还在厘清、哦，所以你去问他们，他们也是不会回应。
嗯、你就去问总公司吧。
你问总公司，总公司也跟你讲说啊，这个我们还在了解。
对啊，就是、他们就退总公司嘛。
对，那你总公司都说还在了解，那怎么可能会给你调监视器
啊？
所以那个时候，后来我在各个分行做的。就是去看分行附近有没有一些民用的监视器，所谓民用就包含像是店家啦、住家啦。好，那这监视器就开始在调。那之后后来也不是很顺啦，就是有的就说，哎、欸，老板不在不给调；，有的说，啊，我们监视器装假的；，然后要不然就有的说，啊，我们主机不在店里，你就根本没办法调。那直到最后是在西门分行。西门分行它是在西宁南路上，它旁边有一条小巷子，是通往峨眉停车场那边。那在小巷子进去呢，有一家饰品店，在巷口一瞄就看到他那个有一个监视器，他是对着巷口拍，嗯，那就有机会拍到他们可能来盗领或盗领完结束的那画面，那就去跟店家来攀谈嘛，所以、嗯、那你那个监视器可不可以借我们调
看一下哦？
店家愿意，嗯，但第二个问题来了，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到的，
时间是什么时候？
对啊，你不是说哎五点半或者是什么4:30，就是。你有明确的时间可以调、嗯，不知道。那所以后来口袋掏一掏，摄影口袋掏一掏，先挤出两颗 USB，
全部都，
我们把整个晚上9个小时全部拷回去，哦、就两个还不够，我们还去买了第三个 USB。拷回去之后，回公司在一个小时慢慢去看那个监视器影像，那最后才好不容易调到，我记得好像18秒还20秒的那个盗领完离开的画面。
他们怎么离开？
他们不行，你可以看到画面当中这两个人是提着一个包包、嗯、然后之后就从银行的骑楼走离开，然后出境这样子。那因为我们也没别的角度，所以没有看到他们可能上计程车或者什么样的后续的影像、
嗯、那一直到这个时候你看到的这个画面确认应该是有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你有厘清清楚整件事情的发生的原因跟状况，实际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吗？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原本都想说可能只是不能讲单独，他可能就小组犯案，就可能两个人，他去领了钱之后就离开这样子。
那怎么领钱的？
就是到 ATM 前面，不用插卡，不用按按钮，就是钱会自己吐出来。但这个很离奇，但是我们只认为说他应该不是说那种很大型的，就可能比如说两个嫌犯可能就两个，
然后六个 ATM 轮流去。
对，就一个晚上可能跑很多家，把他领完这样子。可是后来发现，哎呦，好像不是这样子，因为原本我们那时候在调查资讯的时候是。你想看哦，在光在古亭分行两台 ATM， 嗯，他们超甲全部空了，被盗领600多万。那你想，如果六家，我们不要说每一家都600万好了，
是
你说至少3000万左右。那想可能两个嫌犯3000万，那其实也是蛮大条的新闻了。
对啊，对啊。
但是随着慢慢，你会发现好像不是我们想的这么单纯
哦。是礼拜一嘛？
对，礼拜一晚上。
礼拜一晚上你新闻就发了。
没有，礼拜一晚上我是把所有的影像跟问到的所有资讯、
整理一下，
整理完交接给我的主管这样子。那电视台当然希望隔天发18嘛，就发晚间的新闻、啊，
因为
分量比较够。
大家可能不太懂为什么我们要发18的新闻，为什么中午做这个新闻不行吗？
因为18指的是24小时制的那晚间6点的意思。那晚间新闻大家都是收视率最高的，那其实各家在比拼这个收视率，比看谁独家厉害，其实都是在比18的独家，
對，
所以。那么好的一个素材，我们当然希望摆到礼拜二的晚上6点
再来发。
对，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尤其是这么大一把火。
是，
对，所以在礼拜二早上其实就开始发动了。
一早的时候就直接把这新闻就先出出去了。
对，因为第一银行经过了一天的清点之后，他们在礼拜二的一早其实就有发新闻稿。那个时候我记得早上6、7点多吧，7点多就有看到就是有些讯息出来了。虽然说还没有给的这么样的明确，他透露的讯息比我们掌握的还要来的少。那后来公司讨论了之后，就讲说那就直接走了，就是直接出了，
先出再说。
对对对对，
到底第一银行他们统计出来有被盗领的数字一开始是多少呢？然后有多少 ATM 有被领走？
其实刚开始是讲说陆陆续续啦，因为我们想说只有台北，
对，
那第一银行在经过统计之后是，我记得好像22家分行有被提领，那提领走的金额是8000多万，对，那个时候他们掌握到的数据是这样子，
8000多万，
对，
其实不只是台北市、欸。其他县市当时有掌握到其他县市也有犯案吗？
其实双北还是比较主力啦，那另外包含台中，台中也有几个分行是有被盗领的状况，那表示台中有其他的车手去做提款，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后来发现不是只有单纯两个人犯案的这件事情关键，因为你发现可能掌握到是两个人，但是他怎么可能有办法在一个晚上要跑台北要跑台中，在22家分行、41台的 ATM 去做提款
哦，
对，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哇，这可能是集团型的犯案，
集团在同时在可能双北以及台中来同步来盗领这些第一银行的 ATM 嘛。
对，
那盗领的手法上面有一个重点，就是他没有插卡，然后也没有触碰到 ATM 哦，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只拿钱而已，他们是连手都没有碰到任何的按钮。不知道为什么 ATM 就一直吐钞吐钞吐钞，然后从里面把钱送出来，然后他们就抓了钱之后就往他们的包包里面塞，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这样的画面曝光之后，当时有一个这样的猜想，为什么会这样子？
当然有些人会想说，第一时间想会不会 ATM 坏掉啦，
可是那么多
那么多台，这个可能比在拉斯维加斯中吃饺子老虎机的难度还要更高。
怎么没让我遇到过？
一台坏掉就算了，就是你说全台有41台的 ATM 坏掉，但不太可能。那个时候就想说，那会不会有可能城市被人家入侵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第一天7月11号那一天，其实警方就有跟我们分享了几段国外在介绍骇客的影片，那其实就有提到类似可以远端遥控 ATM 的这个方式，但是。ATM 其实它有非常严密的一些治安的维护跟系统，如果它太容易破解的话，我们大家每天就是去 ATM 拿钱就好了。
对，
所以他们当时第一时间也是在怀疑啦，会是这样子吗？就是有这么容易破解吗？
后来大安分局哦，他们有召开一个记者会啦，他们是说在礼拜天的时候，11号的时候晚上是有民众来报案的，然后他有指导说第一银行的古亭分行那边的 ATM 提款机有一个状况，那时候报案内容是大概怎么讲？
丰德讲到古亭，我先讲古亭，因为其实当天晚上有两个地方有民众报案。古亭那个时候是有民众去提款，然后就发现就是说，怎么有一叠6万块钱就夹在这个 ATM 的出钞口，就觉得不合理啊，
对不对？那么好，
就是、谁会领6万块，然后就是还夹在那边没有拿走？也还好，这个民众，我觉得台湾的民众有时候还是蛮善良的，看到之后是有报警，那有跟警方说，那后来派出所到场也把这6万块来做保管，那到了隔天，就是银行开门之后才去跟银行讲说，这个有6万块夹在出钞口，那没有拿走，那看你们是不是查一下提领记录，
调一下监视器、哦。
如果说是有人领了没有拿走，那你这笔钱是要通知来提款的那一个账户的所有人，还是说你要做款项上面的核销？就因为毕竟6万块你拿回来了嘛，那是不是要回填到他的账户里面去？
是。
这个时候银行接到通知之后，想说哦好，那来调一下好了。发现 ATM 里面的钞夹全空了。
1000块全没了，
就里头完全没有钞票。
一个 ATM 大概可以装多少钱？
好像是2个钞夹，一个钞夹可以放200万。
哦，
但每个型号不一样。我记得当时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说装满的话，你 ATM 是可以有400万。那钞夹全部都没了。好，那我去查，那可有可能晚上大家都非常踊跃的来
领钱嘛？
那也 OK 嘛？
台风夜过后，大家都想领钱。
对，领光那就大家来领钱，领光那也没关系。就一查，没有任何的提领记录。这时候银行才觉得不对，之后才去调监视器，那才发现说原来有人可以不用去碰触提款机就可以让他一直吐钱把钞夹里头钱全部拿走。这第一个。第二个，晚上在南门分行，台北市的南门分行也有民众报案。那个时候是发现说有人行迹相当的可疑，然后就觉得奇怪，为什么 ATM 会自己吐钱。那个时候有上前去喝阻，所以后来他们在南门分行，你去翻那个警方的记录，南门分行其实他们是盗领未遂的，
盗领未遂，他们被阻止了吗？
对，他们被阻止了，就是有被吓阻说 ATM 冲啥，但外国人听不懂台语，但就是你会觉得做坏事，你被人家吓了一跳，你还是会觉得说有可能曝光，所以后来他们就赶快离开现场，所以那个东西那个地方南门分行是没有提领成功的。
所以当时有一个热心民众看到南门分行那边有两个外国人，看得出来是外国人，
对，看得出来是外国人，
他们在 ATM 前鬼鬼祟祟的，然后就喝阻他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跑走了。
对，因为他们跟警方报案的内容就讲，就说这两个人感觉是外国人，因为 语言上面听起来感觉起来不太通啦，因为其实他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是戴帽子、戴口罩，
而且不断在讲话。
对，所以那个时候民众就有觉得奇怪，所以表示我们在整个犯罪预防的这个部分其实
做得很好
的，
做得很好。那除了古亭分行跟南门分行之外，好像还有一个在公馆分行，是不是？
对，在公馆分行那边是有民众也是看到他们在提领，然后就觉得说会不会他们是诈欺的车手这样子，所以还有上前跟他们有一些拉扯。
是，
那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有个人他的信用卡掉在地上，那就还被民众给捡到，那就拿去派出所去。那时候其实。可以讲吗？就是那个时候，派出所第一时间是想说，哦，那可能就是掉遗失物嘛，掉了那个信用卡，没有特别的在意说可能是发生什么事情。
是，
对。那后来直到古亭分行这件事情爆开来之后，就才有勾连上，想说啊，会不会是跟公馆的那个东西是有相关联性的？拉扯完那个嫌犯，他有在上车，就是就开车走了。所以民众有记下这个车牌号码。那警方是勾连起这件事情之后，去针对那个车牌号码再去调。好，那其实第一时间那个信用卡上面名字就是写贝瑞佐夫斯基，这么长的名字一听就知道不是台湾人。
贝瑞佐夫斯基、啊、
对对对，贝瑞佐夫斯基、啊、然后后来去调，知道他的车是在机场租的，那也掌握到他入境的护照影像。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台北市这么多家分行的道理，其实就是由贝瑞佐夫斯基跟另外一个他同伙叫伯克曼两个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好，这个贝瑞佐夫斯基会是个重点。大家有记得他有掉信用卡，这样就好。我们就先用信用卡来代称。
信用卡哥，
对，信用卡哥，
信用卡哥，
先用信用卡哥来代称他啦。我刚听了听，觉得有点一点点奇怪，也是你刚刚觉得要不要开口的一个点。
对，
当时民众有这样的一个呈报，然后也去了派出所了。
对，
说捡到信用卡，然后提到说，哎、欸，我有一个看起来感觉是在车所在盗领的人，然后我跟他发生拉扯。那派出所的处理是把这个信用卡当作遗失物处理。
峰德，你要想想看，那个时间点是在礼拜天跨礼拜一的深夜凌晨这个时间，银行没开，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么晚，也不是什么重大刑案啊，不是说他在路上开了枪，
杀了
路上砍了人之类的，就也不是，你就掉一张信用卡，那也只是盗领，盗领银行现在也没上班，所以当然就是先放着，有春查在案这样子，那。到时候我可以等礼拜一银行上班之后再来处理嘛。就礼拜一上班的上半天，古亭分行就去报案了，就发现有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哦、古亭分行报案之后，后面才一直连到这边来啦，公馆分行这边来。
对，没错。
好，后来我们查贝瑞佐夫斯基这个信用卡哥啊，
对，
他跟他的同伴是从大概多久之前就入境来台湾的呢？
对，我们掌握到他是在8号晚上10点多就是入境到台湾，那并且就到这个机场去租车，就到这样租了这一台就是掉信用卡跑掉的这台车。
哦，
对，所以你就知道，但他们到10号才开始陆续提领，所以别人说我先提早到台湾来，为了接下来的行为先预先做准备，
准备就对了。
对，
所以他们实际现在目前看来，台中、双北都有了犯案嘛？
对，
而且是集团式的。那他们主要犯案的时间都集中在什么时候？
他们大部分都集中在10号的晚上，
礼拜
礼、就是、拜天的晚上，就礼拜天晚上开始慢慢的，可能12点了，11、12点之后，大家可能也陆陆续续路上没什么人了，那去睡觉了，然后才开始做提领。那刚讲这个信用卡哥，他们为什么要租车？从他入境为什么要租车？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负责台中那一块。
哦，
他们那时候租了车之后，两个人租了车，一台车就往台中走。
嗯，
那他们总共在10号凌晨开始陆陆续续的来做提领，就是领了非常多的钱，这样。那后来台中领完了之后，他们就开车回到台北。那最后一站是要去公馆做提领，就没想到掉了信用卡，
是
遇到了我们台北市勇敢的热心市民，
半夜不睡觉，
对对对对，可能出来晨运之类的，
半夜2点呢，
对对对，就
那是真的很早，
对，东西就掉了，然后最后他们没有得手，他们就入住到台北市的君悦酒店。
当时警方看到了这个资料之后，有针对这个信用卡哥开始来进行一个追查嘛？因为他有租车，也有用护照号码，然后有调出来他的入境记录，确定了他的长相跟他的这个伙伴的长相，那我们能不能够马上去抓到他？
那个时候其实11号中午其实才算完整这个报案的程序嘛，因为其实11号的上半天，礼拜一上半天，国庭分行还在清查，那清查完之后报案，那警方当然是先针对旧的线索来做勾稽嘛，就是包含公馆的分行的东西也把它勾在一起。那之后我记得他们是到12还13号才掌握到他们住在君悦这件事情，那开始要去追，想说我知道你长相了嘛，我也知道你护照号码，那结果后来去追的时候发现，哇，离境了， 已经离境了，他们是在11号的凌晨5点多，就是礼拜一的凌晨5点多，布廷分行报案之前，他们就已经开着车离开君悦，那到机场去
搭飞机就直接出境了。
对，没错。
可能听众们听到现在会觉得有点奇怪啦，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案件就是一银盗铃案。这个一银盗铃案到底啊可怕之处在哪边，或者是他的当时媒体哦，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几乎是铺天盖地的在报道哦。那当时警方也相当的重视，包含到就是从台北市刑大，从侦缉队到侦八队，加上资讯室哦，不含中央部门啊，总共就有15个单位组成的这个专案小组，大概有400-500人同时在侦办这个案件。为什么警方会这么重视，媒体会这么重视，这个案件特殊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大概两个环节啦，第一个就是金额很高，受害的分行跟 ATM 很广，
8300多万了。
就是、以前我讲鱼大道，就之前你也聊过鱼大道，鱼大道他抢一台运钞车也才1600多万，
是
你还要开枪，还要变装，还要勘查，但在这个案件当中，全部领一领就8000多万、欸、然后而且你只是到 ATM 前面，就是手法特别，就是你到 ATM 前面，你不用插卡，不用操作 ，ATM 会自己吐钱。对警方来说，这是一个新型的盗领形态，当然他们会非常的重视，金额高又特别。那对媒体来说，欸，一群外国人来就是让 ATM 自己吐钱，
是
对不对？这种你到赌城都不会遇到的事情，但是在台北市竟然真实上演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相信警方真的也是投入非常多的警力在侦办这个事情。台北市6个被盗领的辖区分局，所有的人都投入到里面去。那包含还有丰德刚刚讲的台北市刑大，那包含刑事局也下来办这件事情。你说光调监视器就要花费非常非常多的人力去调他们的所有的行踪。有哪些人可疑？哪个分行会是谁领的？那后来勾稽出来发现，其实这一个盗领集团有19个车手。
那么多啊。
19个车手。不是说刚开始我们在讲说信用卡哥跟他的同伙。就这一查下去发现说不得了 ,19 个人。所以这19个人有的领完就出境，领完就出境。
嗯哼，
对，所以那个时候才发现说，这真的是国际的重大刑案。
这个跨国犯罪的集团呢、啊，当时调查出来哦，根据他们的护照，发现他们是8国联军啊，
对，
分别来自8个国家，以俄罗斯最多啦，另外还有罗马尼亚、拉脱维亚、法国、澳洲、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摩多瓦，总共有8个国家共同来参与这个跨国境的犯罪，来到台湾我们的这个故乡里面，就把一银的8000多万就给领走了。可能大家觉得说这个钱不是自己的、啊，也不会伤害到我们自己荷包嘛。我尽管我存钱在一银，可是对于警方来讲，这等于是把我们当钱包啊！我们
的
对啊，我台湾就是个钱包，你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警方看了之后发现，类似这样的犯罪集团好像在国外就蛮盛行的。
对，因为其实在国外就有发生过类似的状况，透过骇客他从这个后台去侵入到这个银行的系统，那侵入到他们的这个安全程式当中，那进行破解，让 ATM 来吐槽。其实之前在国外是有过的，所以其实国外也有相关的一些研究的一些资料跟这个影片来讲解他们的犯案的方式。那虽然说这个方式可能有，但是问题是你也没办法确定说这个个案到底跟国外的个案 case 相不相同。那又或者说他到底幕后主使会不会是同一批人，不晓得。那至少对台湾来说这是第一次。
OK, 好，那我们再接回来我们刚前面提到的那个信用卡哥，就是确认说他已经出境了。既然他目前是我们锁定到的人的话，他很有可能就会带着他提领的这个赃款就出境啊，会不会一银总共掉的8300多万全部会在他身上呢？当时我们有去检查一下他的一些行李吗？
当时其实有在出境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移民署他们也有去调到他们出境在做安检的那个画面。
嗯，
那其实你看他这两个人其实行李没有非常的多，其实非常的轻便。
嗯哼，
那再者其实看起来也不太有那种紧张的神情，有一个还在打呵欠，毕竟因为你一整晚没睡都在道理，所以其实也真的有点累了齁。那他们行李其实在过 X 光机的时候也没有异常，因为其实如果说是你要带这种8000多万或者是上百万上千万这种钞票，其实你要过 X 光机是看得出来的。那既然透过这样来看，就表示说哦，那这个钱没有在他们身上。
这个8000多万要装成行李箱哦，可能要装好几箱才装得完、欸。对，所以如果真的要带的话，你是要报关的啊。
对啊，
对啊，那你报关的话，就一定会有记录嘛。那如果你不报关，你要偷渡，你要过 X 光机，也一定会被看到。你有那么多箱，你不被发现太难了。所以后来判断，应该就不是从信用卡哥他们把8000多万带出去的， 所以这笔钱可能还留在台湾哦。
对，这些专业小组觉得至少是个好消息啦，就是至少这些钱可能还没有被带出去，因为8000多万，刚刚凤德也讲了，这个装行李箱就要很多箱，我们身上有些地方可以塞，肯定也塞不了，也塞不了这么多钞票。对，所以既然在台湾，那就表示说我们还有机会。这些共犯虽然离台，但是我们还有机会把这些钱给找回来。
是，
但是也担心，就是或许不是透过飞机的方式运出去
哦，
他或许常用的方式啊，第一个就是地下汇兑。
什么是地下汇兑？
所以地下汇兑是，譬如说，可能我在台湾这边，我找地下汇兑的管道，譬如说丰德，你是做地下汇兑的这种不法分子。
好，我来赚，
我就跟你说，哎、欸，丰德。我这里有8000万，
是、
啊、我要汇到美国去，或我要汇到俄罗斯去、那你那边有没有管道？然后丰德可能想说、欸、
有啊，
有，我那边有人，
我就做这个的嘛。
对对对，好，那我8000万台币给你，所以丰德拿到8000万就打电话给他俄罗斯的同伙，就说：“哎、欸，这边收到8000万了。”那俄罗斯那边的当地的那个你的同伙就会把这笔钱就是换成俄罗斯的当地的这个
货币，
货币对、然后就是看，譬如说我要转给谁，可能要转给 Q 猫 ，Q 猫在俄罗斯，然后所以你俄罗斯同伙就会把那笔钱就是转成当地的货币给 Q 猫。那地下汇对他好赚的地方就在于说他的这个汇率会比银行还要来得不好，就比这更高啦，
高很多，
就手续费会高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但是问题是他不好追查，所以很多人的一些黑钱就是会透过这种方式转出去，我不用透过银行，不会留下记录，
是
我多花点手续费又怎么样，就算8000万给你扣1000万好了，我8000万没有成本啊，
对啊，
对对，我7000万转出去对我来说我也是赚很多啊，
是是，那除了这个地下汇兑之外，当时好像还有考虑到说透过一些其他手段也有可能可以转得出去，是不是？
对，还有另外一种常见就是买钻石。
买钻石啊，
买钻石，因为钻石很小颗、我们看很多电影他们交易都用钻石，我们一个布袋这样倒出来，就满满的都是钻石，
可能就好几千万了、欸、
对对对，为什么要钻石？一来钻石国际通用，二来保值
不会掉价，
三来他过X光机照不出来
哦，
对，所以也担心说会不会去买钻石去把它带出去。那所以其实当时专案小组他们有去查双北市的这些银楼同业，就有卖钻石的管道去问，
对，
就是有没有人带很多钱，
大批
近期啦，就是有没有，因为10号晚上提领的嘛，
對，
那所以一定就是在短暂这几天有没有那种大量收购钻石的状况，也没有
哦，
所以那时候想说钻石没有嘛，那艺术品也比较难，因为你说你要带一幅画，台湾可能你也很难找到，就是说
这种贵的
高价的话，对，所以认为钻石宝石几率大啦，那但去问没有，那地下会对警方有些管道去打听，也都没有听到，所以就认为说，那或许这8000万还在台湾。
OK， 这个案件曝光啊，警方媒体也都在追查的时候呢，调查局也有介入到在这个案子里面去了。那他们其实主要协助的部分呢，就是要将这个出事的 ATM， 因为后来想想，这个 ATM 很有可能就是被植入一些恶意程式哦，所以才会不断的吐钞出来嘛。那把这个41台出事的 ATM 送到调查局的他的实验室里面之后，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哦。那可是，一开始调查局他们在做这个数位建设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不顺利的啦，然后连一点可疑的程式都没有找到，但他们没有放弃哦，不眠不休的，直到案发第二天之后。他们在一台 ATM 里面有找出了3个可能的恶意程式哦，那他们也发现它的功能，只要你输入一些参数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吐钞的这个卡夹槽哦，以及吐钞的张数，执行程式之后，你就可以让 ATM 它不断的去吐钞。不过为什么他们原本一开始没有找到这个恶意程式呢？后来之后才发现 ATM 里面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专门的自毁程式哦，这个程式叫做 Clean Up。.BAT， 它是一个 P4 档啊，骇客只要远端来执行这个 P4 档之后，它就会连续的来执行一个删除工具叫做 sdelete.exe， 好，这个档案不断的重复20-30次去执行这档案，把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恶意程式全部都把它删得一干二净，你就在 ATM 里面就找不到这些恶意程式了，你想找到，欸，到底为什么会被骇客骇进来，你也找不到一些蛛丝马迹了。可惜哦，刚好有一台 ATM， 它是因为自毁程式啊，它本身没有运作的相当的顺利，所以呢，才会从这个 ATM 里面呢去找到了这些恶意的程式，连带的包含这个自毁程式也全部被找出来了。所以当时调查局就有厘清清楚，应该就是有人用一些不知道怎样的方法，将这些恶意程式植入到这些 ATM 里面去，所以当时就有怀疑，有没有可能是内鬼。
当时是有这样怀疑啦，就是针对第一银行的部分也有把一些资讯人员去请去稍微做一个了解，但当然是用关系人的方式去问的，因为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说他们有涉案，所以就是来了解一下说， 那一般来说，像你们 ATM 这种，可能后台程式有哪些管道，就是有可能是侵入到里头去的？
是，
那所以有来进行了解，但第一时间其实没有办法，至少在台湾境内，就是没有看到有什么样治安的漏洞。
嗯，
后来发现其实他在入侵的途径其实也不是透过台湾这条路线。
OK， 好，后续我们再继续来讲哦。我们先来讲一下侦查的部分好了。那既然掉信用卡的这信用卡哥他们已经出境了，其他的人有看到监视器，但不知道他们身份嘛，连接不起来。那后续又要怎么样去追查嘞？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些成员啦，虽然说是我们讲说盗领集团、盗领车手，但是他们可能比较没有这种团体式的这种密集的训练，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再从军乐退房，因为他们11号凌晨要离开了嘛。
嗯，
那所以他们要退房的时候，柜台就问他说：“哎、欸，先生，不好意思，你们之前预付的那个金额当中还有剩10000多块、
嗯，
那这10000多块要怎么处理？退款给你呢，还是要怎么办？”然后他们想想说：“啊，没关系，我后面还会有朋友来，你就让后面来住的人他的房间费用就从这10000多块去扣。”
是。
那警方问到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后面还有人要入住咯。
没错，就表示说你这个诈骗集团车手，你来领完钱之后你就跑了，那甚至你还说朋友要来住，那是不是同伙的机会就很大？
对，这个人后来我们有找到吗？他的身份是什么？
后来有找到了这个人，他叫做安德鲁，他其实在11号晚上，也就是信用卡哥他们离境之后当天晚上，其实就从杜拜，如果我没记错，从杜拜入境到台湾，那就直接住到君悦饭店里面。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警方知道信用卡哥离境，也知道这后面有来住的时候，其实就一直紧盯那个房间到底谁去入住，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掌握到入住的一些讯息。那其实我们在13号那一天，因为他还是会有时间差啦，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大概按照时间走，但是警方在侦办的过程当中，他在13号那一天掌握到这个安德鲁住进君悦的这个事情，那有掌握到他在电梯里的一些相关影像，可是去找他的时候他又退房
又不见了，
又不见了，又已经退房离开了，
就可能离真正的时间线可能有一两天的距离，
两天有两
天
的距离，对，
可能就很可惜，当时没有逮到这个安德鲁。那安德鲁他是在同伙都拿完钱之后，他再进去饭店里面住，而且同伙都离境了，这个安德鲁到底是在干嘛的？
其实我们在一般如果说钱他不是由车手各自，我这一组我领了多少钱我就带出去的话，那就表示钱在台湾，那一定要有人收钱嘛。这就跟我们去吃饭，就一人要付800块，你总是要有个人就说，哎、欸，丰德，那你先你收一下，
总务的角色，
对，就变成我们要把钱交到他手上，
嗯，
那再由他来做一个统一的处理，看是要透过地下汇兑或者透过买钻石的这个方式。所以安德鲁他在扮演的就是这个车手头的这个角色，就是我是车手头，我底下很多车手。那就是我负责把这些钱给收回来。
是。
那当然有时候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其实很多同伙都已经出去了，所以就变成说他还有其他的副手，或者是说其他人是比如说把钱放在哪些地方由他去把他拿过来做一个统一的汇整这样子。所以他的扮演的角色是这样子。
哦，听起来是很重要的角色。
对，没错没错。
而且
比较后端的。
其他车手顶多就是拿个10000万或几百万过去而已。可能丢掉那也就是那几百万几千万，可是这个人他是要把全部的款项都汇集在一起的，所以应该是组织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人物。
其实你看像这种组织犯罪哦，就是通常越到后手的这些人，其实通常在这一个你要么在这集团里面是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干部级的这种角色位阶，要不然就是你是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上，就是你必须要誓死你都要去执行完这个任务，那再不然就是你可能不在集团里，但是我集团的首脑我很信任你，对，然后才去派你，因为大家也怕黑吃黑嘛，
是啊，
俄罗斯你来到台湾你把钱都卷走了，我也没办法怎么样，所以一定是重要干部信任的人，或者是你有把柄在我手上，你一定得完成我的任务，否则你就会怎么样。
好，不管安德鲁是什么角色哦，当时警方怀疑8300多万的这个款项应该就在安德鲁手上。知道他身份之后啦，那时候也看到了他嘛，也查出了这个护照，也马上对他下达这个禁管。还公布照片说，欸，安德鲁可能会有的5种变装造型，就是我还记得那个照片。我去看新闻之后我觉得那照片有点有趣。
对，这我不太确定发布的单位是什么，但是就是当时有什么戴帽子啦、粘胡子啦之类的，
戴眼镜、
戴眼镜之类的，
对，他会有各种变装，5种变装，然后就是公布这些照片给民众们看，然后透过新闻方式去说有可能安德鲁会有这5种变装，那请大家呢就是要帮忙认一下，不要让他可能变装方式就直接潜逃出去台湾的这样子。 不过啊，在发布新闻的前两天的时候，其实警方就已经锁定他了，就有我们刚刚所讲的，去这君悦饭店里面发现他已经退房了。那既然退房了，有可能我们可以再继续追查他往哪边去了吗？
对，当然那时候知道安德鲁退房之后，当然就赶快先去调君悦的监视器。那其实那个监视器的截图我手上还有，就是他那个监视器是7月12号的2:19，就看到他提着行李箱，有行李箱你就觉得怀疑里头装钱嘛，对不对？因为他入境的时候也是行李都很轻便，因为他可能来台湾没几天，行李很轻便，但是退房的时候多了一个行李箱哦，那表示你可能带着钱移动，
会不会是原本前一个他们留下来的行李箱？
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就是行李箱带着之后，然后从门口搭电车离开。那他搭电车离开之后，先到了台北火车站，到了台北火车站之后，再继续调监视器，就发现他从台北火车站那边之后，来到了民生东路的一个 Airbnb， 就是来入住，而且那个时候去问他房东，确实有这件事情，好，那房东有带他看房，带他入住。确实就带了一大卡皮箱，掌握到他做 NB， 而且掌握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是他付了很多钱，付了很多天的钱，
可能住很久。
对，所以对专业小组来说太好了 ，bingo， 水丢啊，就是这个人就是带着这么大笔的钱，又住很多天。那虽然我吊带的速度可能晚个一两天，那你住这么多天，跑不掉了吧？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带着包含刑大的 PD 小组，就是去现场要去做攻坚，结果哇，
进去
没有人，又跑了。那个时候他们进去里头的时候，看到的是包含泡面加几包，只吃一半，
是
冷气也没关啊，你就看里头是非常的凌乱的，感觉出来他是匆匆忙忙的跑掉的。那为什么他会突然跑掉？
为什么？
就是因为新闻曝光。那个时候安德鲁他在要离开民生东路那个 Airbnb 之前，他是接到了俄罗斯来的电话，
是
就说你行迹败露了，你曝光了，赶快跑。
有可能新闻画面都在播了，
对，那个时候资讯已经曝光了嘛，因为毕竟我们11号当天就已经
对对对就知道了，
对 对， 對，12号当天一早就开始在播这件事情，
他们也发布记者会了嘛，
对对对，所以12号你看哦、喔、12号那一天包含当时我在中间服务，那个新闻已经出了，一营也发新闻稿了，大安分局也开记者会，在早上的时候，那安德鲁他是在12号的下午入住到民生东路的那个 Airbnb，所以那当然国外看到说台湾已经知道盗领案的这个事情已经曝光了。那所以他也担心说按照这警方在侦办的过程当中知道他的身份。所以他刚刚讲说你现在不管你在哪里离开 ,leave now, 就是叫他立刻离开。所以他赶快把东西拿一拿之后。
简单拿一下。
就赶快跑了。就赶快跑了。
可是他拿的时候有把原本提的那一卡旅行箱一起拿走吗？
那个时候警方也以为他可能带着行李箱跑，
是，
但是后来去掉袋子的时候发现他离开的时候那卡行李箱又不见了。
啊，所以他到台北车站的时候搭计程车那卡行李箱还都还在吧？
对，因为他在台北车站的时候是从君悦离开，拖着行李箱到台北火车站换另外一台计程车想要制造断点，
对，
之后到 Airbnb 那个行李箱都还在。因为他12号入住嘛，他接到电话要离开的那个时候那个行李箱已经不见了。
既然这样子的话，很有可能就在他入住的这段期间里面把这个行李箱藏到了一些地方去。那警方有应该有这样推断，那我怎么样去查他到底藏到哪边去呢？
其实那个是到了蛮后期才找到这一笔钱的啦。就是其实在第一时间对警方来说先找人再找钱。
OK，
因为原则上钱大概离人不会离得太开，我至少找到人我就知道，因为钱不会长脚，
不会跑。
所以我找到人问你说你钱藏在哪里，至少我钱还找得回来。所以那个是到了很后期才知道说安德鲁其实他有利用中间的空档，把钱就是从行李箱装到黑色的提袋，那再把它放置到另外的地方来做藏匿这样子。但是在直到安德鲁落网那一刻，其实这笔钱都还没找到。
当时有统计有车手啦，包含到后续要来处理款项的时候。总共有22个人有犯案哦，当时的警方的统计。不过8300多万就是由安德鲁全部聚集到这边的吗？现在掌握到只有一卡旅行箱而已吗？
对。
那剩余的钱呢？还是另外有一个账房来负责管这些钱？
对，其实后来警方在调查的时候，除了安德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在负责做汇整钱的这动作。我讲说他是车手头的副手。对，车手头的副手。
副头
小头
小头
车手小头
车手头，
那这个人叫做芭比啦，好，芭比娃娃的芭比，
音一样，
对，音一样，音一样。那他其实入境之后，他自己也负责盗领的工作。 一般来说车手头不会下去倒领，但是车手小头就是他除了自己倒领之外，那还把其他同伙的钱收集起来。
嗯，
好，那后来发现就是说这一个芭比他在离境之前，他把三个皮箱，你看安德鲁拿一个哦，
对，
他拿三个，
哦，
三个皮箱就放在台北火车站的置物柜里面，
钱锁在那边之后，然后自己就离开了，
就离境了，就离境了。哦，
所以他等于也是这个账房嘛，然后后来其实警方也有查到了，他好像为了要把这个钱要数清楚，还要去买一个点钞机，是不是？
对对对，他到光华商场去买了一台4500块的点钞机。
嗯，
其实说实在话，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光华商场的业者来说有印象，但是不会觉得特别。
为什么？
因为常常有些，比如可能台湾有些外商公司或什么之类，他们要买点钞机，就不是罕见的事情，所以他们会有印象，有外国人来买。但是不会说，欸，有外国人来买，
好奇怪哦，
好奇怪，对，所以不会。所以后来警方去拿照片去问的时候，说，欸，这个人在你这边买，他说，啊，我有印象，
是，
他说那个时候他还要我就是插电，就是实际来测试看看，发现说，欸，可以运作，然后点的也当然精准啦，哈，怎么可能点到几点不精准？
是，
对，就哦 ，OK， 可以用，那4500块就买回去了。那所以那警方就认为说，你一定有点钞的需求，你才需要去买这个点钞机。那除此之外，他还有问，就是有没有橡皮筋？
嗯，要捆钞票是不是？
对，不然你没事干嘛去买橡皮筋？表示说他有可能有点钞点一点，那可能10万块10万块一捆，就是把它绑起来，方便他来统计这个数字，那回报给上头的人。
可能也担心车手偷偷的就把几万块就拿走了，也说不定哦。
对对对，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找到这些赃款的时候，其实。有一箱里头，它是全部一袋一袋用超商就是 Seven 的那个塑料袋装着，都是点好捆好，然后还用胶带把它就是缠好的，就是一袋就多少钱，一袋多少钱这样子。
了解，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芭比，他还负责做这件事情。
OK， 负责点钞的芭比哦。
对，
那这个芭比竟然把钱也放在置物柜，我们当时监视器调出来了嘛，有调到他的这个行踪，那我们就把这钱拿出来就好啦。
对，可是我们去调到的那个时候，不是我们啦，警方去调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知道芭比把钱放进去嘛，所以他们到台北车站去问，就是他这个外包厂商的柜台，就说，欸，是不是有这个存放的记录？那后来用电脑查是有，而且从电脑查来看，就是还没有被取走。
嗯，
那所以警方就想说，那还没被取走，那 OK 啊，那我们就在那边等，就是看谁会来拿，
守株待兔喽。
那所以没有这个起诉的记录，但是。我必须要称赞这个专案小组的成员戴瑞官，他还是非常的细心。虽然没有人来取，但他们在吊带吊吊吊吊吊吊吊，发现有人来把他拿走了
啊！可是不是没有取的记录吗？
对，但是他们有吊到那个监视影像，是有两个男的，来到了置物柜前面。那同样按照一般人取的那个流程，就是按密码哪一柜啊，按密码，然后就把这三卡皮箱给拿走，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提出的记录，那事后发现这个应该也是受到远端的遥控，就像刚刚我们讲 ATM 它有这个 clean up 的这个
程式一样
、啊，所以为什么他们要远端去删除这个取出的记录，其实就是要为了拖延警方办案时间。或许你会觉得，欸，没有人来拿，那没关系，
我们等，
慢慢等，守株待兔。我每天派专案小组派两个人在那边等人来拿就好了。
是，
但是这一天一天拖过去，说不定钱就已经。被取走，被带出境。
好，那到底为什么要把行李箱哦放在置物柜里面？有一个说法特别有印象，因为当时我是摄影记者哦，那后来也是得知到了这个消息，说诶，有把这个装钱的行李箱放在里面去，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人家拿走了。后来才发现，这样的手法被称作为这种死转手。嘉明哥对于这死转手是不是又认识？
其实死转手这个真的是在一影到两案这时候比较被大家讨论啦，因为其实以前的犯案方式都走比较银货两期，
一手交钱一手货。
我今天就是把钱交给丰德，然后丰德拿了就走这样子。
对对对，
那反正有什么问题就是可以作证，就是说，欸，那个钱我已经交给丰德了，就是我没有碰到面，比较妥当。可是问题是，这有一个问题在于说，今天如果一旦有人被抓了，有人口风不紧，你可能一整串就
漏重就被他拿起来了。
对，所以后来他们慢慢去找出底下负责办事的这些脚一个一个断开。
嗯哼，
我透过死转手，我把东西放在置物柜，那我跟上头的人去回报说，欸，我已经把钱放到置物柜了，几号置物柜密码几号。
嗯，
那他再去跟负责拿钱的，就比如说跟丰德，
是
丰德就接到通知说，欸，丰德那个台北车站三号置物柜，好，几号几号编号密码多少，你现在去拿。到时候被抓到的时候，我被抓到，我根本不晓得谁来拿。 这产生一个断点，所以集团比较不容易整个被瓦解。
是，
所以在这一次的伊尹道林案，这19个加上后面三个被抓的，总共22个，这嫌疑人当中，其实很多根本没碰过面，根本不认识。
同组的我跟你知道而已，但是其他组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啊，
我根本不知道是谁。所以就算我被抓了，就是我也不晓得到底有谁。
而且他是经过整个集团从远端遥控他们，可能在电话里面或者是一些通讯软体里面，然后来告诉他们说该怎么做，所以他可能也不知道到底指使他们的那一个人是谁。
对，没错，
整个断点设的非常清楚哦。好，那后来发现说这个芭比也搭机离境了嘛，三个行李箱是被两个男子给拿走，他们有些怎样的特征？
这两个男子其实身材都蛮魁梧的，那但是他们比较大的特征是在于他们的帽子，一个戴红色的帽子，一个是戴黑白相间的帽子吧，就是还算蛮特别的，就是不会说一个全部是单颜色
素色
或者是上面有个洋基队的那种，就是很多人都戴这种帽子嘛。好，但他的帽子比较特别，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调到他们把钱给拿走。还记得我们刚刚在讲吊带的会有时间落差，
对，
在从早期一两天，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吊到追到剩下一个多小时
哦。
譬如说，可能他们来领钱的、来拿钱的这个时间是在16号的下午4:55，那警方是大概在6点多的时候，吊到说他们在稍早4点多把钱给领走。
哇，
只剩下一个多小时，
是，
所以已经快要抓到他们，已经快要追上了。那个时候看到他们把钱领走之后，看到他们上了一台计程车，从北平西路出去，然后转到中山北路，一路往北走，
对，
一路向北。后来就怀疑说，那有可能会在万豪那一带、大直那一带嘛，然后万豪酒店那一带，所以那个时候也立即去通知了，包含双北市的旅宿业，好，那也包含就是像中山区大直这边的这个饭店去帮忙去清查，有没有外国人提三个大皮箱，然后戴着红色帽子跟黑白相间的帽子，结果很快的就有收获。
这个收获是什么？我们先等一下下继续讲下去。是同时间线啊，有两条时间线同时在跑。
对，
除了两个戴帽子的嫌犯呢，好像又要被抓到了，有些收获之外，另外一个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安德鲁，好像也另外有斩获，对不对？
对，因为安德鲁那时候其实专案小组去做破门，在民生东路 AMBAB 去做破门，发现人不见，走得匆忙之后。
是
有调到，就是他搭的计程车司机。那计程车司机刚刚讲，跟警方讲说他往宜兰走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离开之后就跑到宜兰去。那时候其实他手机也换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东西大家不太理解，其实甚至到目前为止，对专业小组来说也是一个不解之
谜哦。
就是他到宜兰之后呢，他曾经有透过手机，用旧的手机跟他老婆来联络。那其实他也有点着急了，因为他是匆匆忙忙跑掉的，所以他用他的手机的 Skype 有跟他老婆联络，就说你有没有跟集团的那些人讲，就是我现在已经到宜兰了，就是到他们说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叫我跑到宜兰，有这样的一个通联记录被掌握到。那后来他就把旧的手机给丢了，后来他是在一个渔港的消波块那边，就是接到指示去那边换拿消波块当中去换拿另外一只手机。三星的手机。
不是，那谁放的呢？
对，谁放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在想说，就目前曝光的这个，因为其实这个都已经6年前的案子了，就你看这22个人没有人在宜兰啊。
都出境了。包含那两个戴帽子的也在，可能在酒店什么之类的。
对，也都是在台北。那到底宜兰的这只手机谁放的？
哦，所以台湾有个内应。
有可能。或许是我猜啦，我猜想就是。或许他原本拿到这些钱是要到宜兰去做地下汇兑，那为地下汇兑接头的那个人可以来帮他把手机放在那边，对，猜想，因为这个后来没有时间去侦查，因为他无关这个案件的本身的犯罪情节。我手机放在那边，说不定我掉的，就是他也不搞不好捡到一只掉了的手机也不一定。但是我相信啦，这个整件案件当中，或许有人其实没曝光，虽然他没有参与整个盗领的事件，但是还是有默默在台湾帮助他们的人。
OK， 可能是帮助犯了，是有刑责的哦。
对对对对，
当时我们追到了这个安德鲁就在宜兰嘛，不知道为什么拿到了这个手机，我们怎么样去追查他的行踪？那宜兰监视器好像没那么像台北那么多嘞，就怎么调？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只能说先从计程车司机的口述，说我可能从哪边上车，再拉到哪边下车，要从周边去找。那其实要找的这个过程不太容易，就像凤德说的，宜兰的监视器真的不像双北天罗地网式的监视器。 很难调，但是有掌握到他大概去了那个博朗咖啡的那个城堡，
就是去那边旅游，
对，去
拍照是不是
咖啡啊之类。那他也在宜兰那边买了一台捷安特的脚踏车，就是方便他移动，因为我猜可能也怕说之前都监视器把它抖出来了，所以你就自己移动嘛，反正监视器没这么多，不像在台北要移动这么样的困难。
是，
就他就一路从宜兰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往南走，
嗯，
那直到了苏澳这边的时候，让他踢到铁板。
这个铁板是指什么？
他那个时候在一家到东兴食堂的一家餐厅，就是中午的时候想说吃个饭呢，因为毕竟也是会肚子饿嘛，所以他在东兴食堂就点了一盘糖醋鱼、一碗白饭跟三瓶的饮料，就吃的很简单了。好，那那个时候他在吃饭的时候，旁边还有其他桌的一些用餐客人，那里头有一个是台北市警察局公关室的警务证，他叫宋俊良，跟着老婆啊，带着家人一起去吃饭。吃吃吃吃吃，抬头看，这个人怎么有点面熟？
嗯，
应该不是在梦里遇见的。哦，因为那一个礼拜
感觉看过那个人、啊。
对，因为这一个礼拜其实对警察来讲，尤其在台北市的警察来讲，最大的案子就是这个了。
嗯，
所以包含安德鲁的监视影像啦，好、这种查缉专刊等等，其实电视上在播，好，那民众有看电视可能有感觉
看到、哦，
但是对警察来说，他们一定最熟悉。
嗯，
所以看看看看看，发现诶、欸，这个人很面熟，然后又偷偷拿出手机对了一下，
嗯，
他脸上有一颗痣，
哦，
就凸起来的，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觉得好像是哦，
同一个人，就是安德鲁、哦，
好像就是安德鲁、哦，但是他也不敢打草惊蛇，
因为妻小都在旁边，会不会安德鲁持枪？
或持刀就是比较危险、嗯，而且他那天休假，他也没有什么装备，也没有穿制服之类的，
是，
所以他就等安德鲁走了之后，立刻跑到，因为刚好东兴食堂斜对面就是派出所，
嗯，
去跟派出所讲说，哎、欸、哎、欸，学长帮忙帮忙，
是
那个刚刚在食堂那边看到一个，好像就是这次意淫盗铃案的那个主要嫌犯安德鲁，
嗯，
那能不能去帮我拦查下来？所以就看到安德鲁其实离开之后骑着脚踏车就往苏花公路那边骑过去了，
哦、
同一时间。宋俊良就跑到这个派出所去请校长帮忙，所以那派出所就赶快开了巡逻车去。那毕竟四轮跑得比两轮还快，
快很多。
对，所以就把安德鲁给拦下来了。那有问他说：“你是不是就是谁谁谁谁谁？”就把他的资源资料念给他听。他说：“是，我就是。”但是问题找到人了，没有找到钱，因为那时候安德鲁其实全身上下只剩下3000多块。
他其实装扮的有点像是一个在环岛的背包客一样，他只背着一个背包而已。
对，
然后他穿着一个 T 恤嘛，然后一个海滩裤，然后这样一个背包，感觉像是环岛客啊。
嗯，
他身上只剩下3000块，其他的钱是被他花掉了吗？
我相信，如果是被他花掉的话，应该不会点一条鱼、一碗白饭，吃的这么简单啦、
啊、是，
而且其实他在这几天晒得很黑，所以甚至有在怀疑说他会不会其实根本没有去住饭店，因为怕被查到。
对对对，
就可能就到处有地方住公园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过得还蛮辛苦的了。所以后来问他，他说他把钱拿去内湖，就是西湖公园那一带的山区来做藏放这样子。
说
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人要再从他这边接应把钱给拿走。对，那所以后来警方才要想办法去找出到底他手上的这些钱在哪里。
当时安德鲁进到这个东兴食堂之后，老板娘见到他点了这个糖醋鱼哦，然后也吃得很开心哦，他觉得哎、欸，我们的这个鱼是真材实料的啊，也没有因为你是观光客，我们就算你很贵哦。他很开心说啊，那我跟安德鲁拍个照，安德鲁也很开心的跟他拍了一张照哦。哦，那没有想到说跟自己合照的人就是电视上一直在播的这个意淫盗铃案的嫌犯安德鲁啊。这个消息曝光之后，他说啊，因为我没有看新闻，才不知道说他是意淫盗铃案的主嫌哦。我们这边算是告一段落。台北拿走三个行李箱的那两名戴帽子的嫌犯，后来有找到他的下落吗？
因为那时候就有跟饭店来要求要做通报嘛，所以后来是发现他们是住在大直的维多利亚酒店。那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其实就在做监控，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们都有调包含饭店走廊的监视器，确定他们有带着皮箱放在房间。那但是第一时间我不可能说我知道他那边我就立刻去抓他，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那个 GPL 还没下来，
没办法直接抓人就对了。
对，没错，
没有一个正当的，这怎么讲啊？
因为其实我们要去拘捕一个人，就是除非他是通缉犯，通缉犯是法律规定是人人皆可逮捕之，所以通缉犯的话可以直接去逮捕他。但是 他既然没有通气身份，又是外籍人士，因为一个弄不好，这会引起国际之间的问题。
程序要对，
所以程序还是要先做好。那你一定要先去跟承办的这检察官去回报，那请检察官开立拘票给警方，那警方在第一时间才可以持拘票去抓人。好，这是正当的程序，包含搜索票也是。
是，
好，不是说今天我是警察，我有警察证，我要搜索你，我就可以搜索，
我就直接进到你家里面去哦。
对，不行，其实按照法定的正规的程序来说，还是要申请搜索票。那但要抓人也是一样，
就是要拘票。
检察官当然会去看你警方提供上来的这个侦办资料，你为什么认为要拘这个人？你有明确的证据吗？
是。
那警方给检察官看的，看到他们拿走这三卡皮箱，最有力的证据啦。所以后来检察官也很快把拘票给开了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警方要等拘票，那我们又不能打草惊蛇。
那怎么办？
也怕说这，因为其实同一时间，刚峰的也讲，同一个时间线，安德鲁在宜兰落网了，媒体也在报道。那你也怕说这些外国人，刚好在这个里头一个干式牛排馆在用餐，
他们在吃牛排啊？
对对对对，
是
在干式牛排馆用餐，所以那时候警方要一来要去盯着他们，不要让他们乱跑。所以那时候有一些专案成员的小组成员就伪装成顾客，就在他们这个餐桌旁边
一起用餐。
也没有到用餐，就是要等餐点，坐在那边，然后就是盯着他们的行
动，翻一下 menu 这样。
对对对，然后当然也是有点了哈。那另外同一时间，他们也跟餐厅讲说，这两个外国人的餐点赶快先上，
让他们
忙着用餐，没有时间就滑手机。要是他们滑手机，
是
看到新闻，或许看不懂中文了哈，就是看到新闻了，或者是外籍的
看到照片啊，落网的照片，
对，或者是外籍的集团的上层又跟他们讲说，你们曝光了，同伙落网了，赶快跑，那很麻烦，所以就跟餐厅讲说。上菜上快一点，什么餐前的什么面包啦、沙拉啦、浓汤啦，然后牛排
直接上了啦。
对对对，就是不要停，赶快接续的上这样子。
是是是，
那希望能够拖延时间，避免他们有用手机的机会。
我去餐厅最讨厌这种餐厅的，我就想慢慢吃啊，你上那么快干嘛啦？
对啊，应该吃的很悠闲。他可能觉得说，哎呦，台湾真的是很有效率的一个国家，怎么连上菜都上这么快？
是，
好不容易他们牛排到了。那警方的拘票也到了，所以后来那个时候专案小组成员就直接过去，一过去就压着明爱的肩膀，然后另外旁边的人因为怕他们旁边有刀叉会拿起来攻击或者是自残，赶快把刀叉收走。那那个时候中正一分局战队队长黄水院就透过这个旁边的翻译跟他们讲说，
是
我们是台湾的警察，我们来找你，你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吗？那他们也点点头说知道
知道，
然后就问他们说，那你们拿进来这几个行李箱里头是什么？他就说 money 是钱，所以表示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是是是，
那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啊，
中了啦，
中了啦，抓到了，那真的最后那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差
追回来了，
追回来了，捕到了。
那后来钱还是在他的房间里面吗？我们去找到吗？
对，那个时候其实进到他们房间的时候，他的房间是这样，门打开之后，右手边就是衣柜，那衣柜打开，在衣柜的上层那边有放了一个行李箱，在衣柜门拉开之后，旁边放了两个。那另外还有一个行李箱是藏在这个窗户的那个窗帘的后面
哦，
总共房间有四个行李箱。
是，
那那时候他们就有一个一个问说，那哪一个是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那其中有一个行李箱是那个米埃尔自己的行李箱。
是，
好，那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些行李箱其他三个拿过来放到床上，一打开都是钱 ，bingo， 钱都找到了。
所以八千多万都在里面吗？
钱通通被带回了刑大。就是来做清点，那时候出动了三四台的点钞机吧，你就看到那个办公室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都在点钞这样子。
是，
但是钱找回来了，我记得好像只有6000多万，就是我记得他那三卡行李箱里面是总共有6000多万。那可是问题是跟意淫他讲的还是有落差。
对，
那我其实对于这个案件，他的破案也非常的戏剧性。当时警方到这个维多利亚酒店带到这两名嫌犯跟三卡皮箱之后，所有媒体都已经知道这讯息，就通通杀到这个维多利亚酒店去外
面，给他拍了，
拍嫌犯被带出来，拍这三卡皮箱，因为你也没看过皮箱里面装满6000多万，
是啊，
对，
我都没看过那么多钱的，
对对对，所以我也没看过，所以后来大家都去拍。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他们上了警方的侦防车之后，有这个霹雳小组特枪实弹，钱有钱倒车，一路啾啾啾啾啾啾啾。从这个中山的维多利亚酒店一路回到世新大学，这个就是一个告诉大家说我们破大案了，我们破大案了。所以那天晚上其实这个阵仗做得非常的大，
然后连那个署长陈柏文，
对对，署长也有去。那你知道我最开心是什么？你知道吗？
怎么了？
因为专案小组成员他们为了要去控制他嘛，嗯，就是他们不是在餐厅里面，就是要监督他嘛。
对对对对对。
那牛排上的时候，拘票到了，要抓人嘛。
牛排没吃嘛？
没错，就带回事情大，最后就进了我们大家的口袋。
口袋吗？还是
进了我们的肚子
了？
但我真的要讲说，蛮好吃的哦，
干式牛排，赞赞。他们就拿这个偷来的钱在那边吃嘛，
啊，
吃好料的，
住好吃好，
对啊，住好吃好的，哦。当时同一个时间线，在宜兰的安德鲁也落网了。他落网之后，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其实那个时候跟警方是说，他在国外的时候，因为带老婆跟小孩去公园玩，嗯，那个时候就是有认识一个也叫做安德鲁的男子，
也叫安德鲁，
也叫安德鲁，安德鲁对安德鲁。后来因为认识之后，那有点交情，因为他在国外的工作其实不是那种很富有的工作，一个月好像10,000多块台币的样子吧，就是不是很有钱，但他有妻小要养。所以他那时候有跟这一个公务员认识的安德鲁借了3000欧元，嗯，就是为了应急过生活这样。那就后来他因为还不出钱嘛，然后对方说，嗯，那不然这样好了，我给你一个机会啦，嗯，好，就是你帮我去台湾办个事情，好，那你这3000欧元不止不用还，我还给你10万多块的这个台币当做报酬。
那么多那么好。
对，他就觉得说，嗯，那 OK 啊，借的钱不用还，又额外的钱可以拿，这样有什么不好。所以他就来台湾来负责做这个车手头的工作。嗯，那他也跟警方讲说，他老婆小孩都掌握在对方的手上，所以他会这么做是逼不得已的啦。当然专案小组对于这样的说法是有一点点
存疑
啦，就是你如果说真的跟这个集团这么没有关系的话，嗯，那会要你来扮演车手头这个角色嘛，
是，
对啊，
很重要欸。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就是老婆小孩在他手上，他不得不去把事情给办好。但是我严格说起来，我觉得安德鲁不是一个很称职很优秀的车手头。
怎么说？
他身上的钱呢？
他剩3000块、欸。
对啊，就是我的意思说，原本他要处理的这些钱呢？哦，
他说放在什么山区吗？
对，那问题是这些钱就是没有在维多利亚被抓到这两个人身上啊，
是，
所以才会有这1000多万的落差。哦，那如果你是一个称职的车手头，你怎么会你处理的钱，你就算要藏好，你藏在某个山区做死转手，嗯，你要通知人家去拿
啊。对啊，
那为什么没有？
他没有通知人过去哦。
他其实有，但是他有件事情没有做好。
怎么了？
他其实藏好之后，他要发这个坐标去给集团，嗯，让集团派人去拿，他没有传出去，
忘记传是怎样？网络没连好，
我忘记是没有按送出还是网络有问题。嗯，但是按照台湾网络如此发达的状况，应该是忘记按送出，所以他那笔钱就是一直放在山区。
前面找到这行李箱有6000万嘛，
对，
然后意淫被盗领走的是有8300多万元嘛，
对，
所以照理来讲，安德鲁那边应该要有个2000万元左右，坐标没有送出去嘛，所以钱可能没有被集团的人给拿走。那他后来有带着警方，或者警方有带着他要去这个山区来找剩下的可能2000多万元吗？
他落网之后，当然大家就是要问钱藏到哪里嘛。安德鲁也有讲说，其实他那个时候在入住到民生东路 Airbnb 这段时间，那他有利用时间去了内湖，那要把这些钱把它给藏好。那那个时候其实他找来找去，他在内湖那边绕了非常非常的久，因为发现怎么走都有监视器，所以他一下走这条巷子，一下走那边，然后就是试着想要去制造一些断点。那后来他找到了在登山口旁边有一个堆放很多垃圾，有点像垃圾堆那种地方，他把黑色的大袋子就把它藏在里面。所以那时候安德鲁落网之后，基本上隔天吧，就是警方就把他借题出来。
是，
那安德鲁也想说，你要带我去哪里？嗯，然后警方跟他讲说，当然去找钱啊，不然去哪里？那安德鲁也是讲说，那他会愿意配合。我觉得安德鲁其实本性不是这么坏。
对，
哦，那盗领处理钱而已，他不是那种穷凶恶极那种恶煞，所以他也觉得说都落网了，那我就配合你，
就是交代清楚
了。对对对，那后来到那边也花了一点时间去找啦，哈，那后来是有找到他的这个黑色提袋，那可是问题是里头拿出来点一点，欸，只有1200多万啊，怎么会这么少？你应该身上有2000多万，那怎么会只有1200多万？
对，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有到那个地方去，真的不好找。那个地方真的不好找，而且蚊子非常的多。我记得那边被蚊子叮得很惨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那一天是我们真的采访非常认真的一天。
怎么说？
因为我们也在想说会不会有其他带，就是
你们也在那边找，
对对对，我们也在翻，想到会不会有个几捆，不要、哦、对对对，不要讲很多啦，有一捆，我也觉得 OK，
是是，
好，你就看那些记者采访完之后，大家开始在翻呐、啊，对对对，但很可惜啦，我们没有找到，对，
是，所以有一个落差嘛，1200多万距离可能还有800多万的短少哦、喔，那这800多万后来有找到吗？到底是有人把它拿走吗？因为安德鲁他当时候是好像是说。他有两袋放在这边嘛，然后有用塑胶膜把两袋包在一起。可是袋子打开里面只剩下一袋而已，另外一半的钱不知道被谁给拿走了。是同伙把他拿走了吗？
其实照他来讲，这笔钱应该全部由同伙拿走了，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坐标没有送出，所以他的这笔钱就放在山区，一直没有人知道在哪里，除了他之外。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鼓励民众要有登山的好习惯，就是或许我们的运气没这么好，但是在台北市就住在附近的有一位柯先生，柯姓老翁，其实运气算不错，算不错嘛，算运气嘛。他早上要去登山，我记得那个时候时间、
哦、
对，时间是20号，20号早上6点多，他那个时候去登山，那刚好在登山口旁边的垃圾堆发现，哎、欸，怎么有这个感觉怪怪的哈，然后之后他去看了一下，发现哇，都是钱啊，
对。
买买的东西，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就想说：“哇，怎么会这么多钱？探丢啊！
探丢、
啊，你还不用去买彩券，就是你不用买彩券，你就可以拿到这么多钱。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拿了3个塑胶袋，可能旁边捡的啦，红色啦、红白条纹那种塑胶袋啊，能装多少就装装装装装装装。装完了之后，他就回家了，好，把钱放在家里。之后他装完一次之后呢，他还带着空塑胶袋，打算骑摩托车再去装第二次。”后来他的良心劝阻了他，就觉得这种钱会不会有问题，所以后来他就没有再去装第二次。可是这400他总共这3袋总共拿走了之后，清查是大概有454万元左右，他就一直放在家里，他也没有报警。然后是一直到了晚上，他的儿子跟女儿回到家之后，他也跟他们讲说，哎、欸，我赶紧讲几个代志啊！
我扣到钱啊、喔！
我扣到钱啊！我就这集呢，
七百归一百呢。
他的儿子女儿想想就不对啊，就是怎么可能山区会有这么多钱？
对，
你说如果大家钱掉了，掉个2000块差不多吧？
怎么掉
了400多万呢、欸？而且还没捡完，所以后来他们在劝说之下啦，之后后来是打电话跟西湖派出所来报案，就来自首说，就是我们有捡到这样一笔钱，这样。
当时捡到的是454万元嘛，那加上。安德鲁前面的找到的、喔、距离一营他们所损失的还差了500多万元，那这500多万到底跑去哪？是因为这样加起来，全部的钱应该都要找回来了。500多万是可能是花去哪了呢？或者是被谁拿走了？
现在峰德，你要想想看、喔、你也不可能叫车手来办事不给酬劳嘛。
对，
所以你看看目前总共22个，那有3个最后落网了嘛？那你剩下19个，你是500多万，大家分一分机票啦、住宿啦，还有一些酬劳，每个人分个。几万块走，其实警方后来认定这一个落差的金额啦，应该是搭住宿花费、移动啊，然后租车啦，然后酬劳之类把它分掉了。因为其实你看他们住的都是那种高档的饭店，
对，
这500多万认为说是酬劳的支出把它花掉了。
好，其实安德鲁、他是说他是被俄罗斯的黑手党、被派来台湾犯案的、俄罗斯的这种跨国的这种金融盗领集团。后来我们经过警方的理解，他好像真的是蛮厉害的哦。
其实黑手党我们在过去的印象大概都是那种拿枪在办事的，嗯、但是
很可怕，
得罪我就直接开枪把你打掉的、啊。但是其实后来陆陆续续随着科技发达啦，其实他们也很积极的在做技术类的好这一块，就是积极在发展骇客这个部分。所以，我相信安德鲁他讲说他被黑手党来做要挟之类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像他们的风格啦。那只是说。后续端的部分是怎么样？由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入侵到第一银行的这 ATM 的系统？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需要来追查，因为这个你有一次没办法保证下一次啊。而且你看 ATM 都可以破解了，甚至连把行李箱拿出来的台北车站置物柜，你都有办法从远端去把它取出的记录来消除。那表示说，这个如果没有加强防范，没有去查清楚的话，
对，
其实未来还是有可能有类似的这种高科技犯罪发生。
是，那后来我们到底有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一营的 ATM 会被植入恶因程式？是有内鬼吗？
其实也不算内鬼，我觉得这个比较算是疏失，就是因为其实他们有时候会寄一些邮件。就到你的信箱里头去，但这些邮件里头，它其实在背后是藏有一些恶意程式。那其实后来包含调查局，因为我们调查局他们治安也是非常的厉害，真的是国内包含他们也之后也成立了治安站，为了要防堵一些资讯犯罪、高科技犯罪的问题，所以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查出，其实在 我们刚讲印当年是七月发生嘛，他们其实在五月还是二月的时候，其实就有透过第一银行在伦敦的分行这边试着要去投放这些恶意程式，那就后来确实有让他们成功，让这一个恶意程式进入到他们后端的一个系统。
对，
要犯案的时候，他们是从伦敦分行的，我记得好像电话的主机吧，
应该是一台专门录音用的电脑啦，
对，透过这一个电脑，那透过网络连线，把这一个恶意程式就送到台湾的 ATM 的里面去，那所以他们才有办法去做操控。对，那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有尝试过，确实 OK， 就是他们在七月份在犯案之前，他们其实有先做尝试，
在台湾这边有来试过一次，
对，有试过先确定，就是他们真的远端有办法把这个超假控制打开，那就表示说那掌控权在我们手上了，所以才陆陆续续从七月六号到九号。把这些车手分批给派来台湾，
然后来顶走八千多万嘛，反正三百多万。好，那我这边也补充一下我查到的一些资料，跟大家讲解一下到底骇客怎么去执行到可以操纵 ATM 的。其实刚刚嘉明哥讲到，他是透过邮件的方式，然后钓鱼啊，就是比如说里面有一个附件呐、啊，像我们常常会收到信，然后里面有一些附件，然后要你点开来，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因为其实银行里面都有一个内网。但是有些人你是可以连到外部网站的，它就是透过你点击邮件让你下载到一个恶意的程式之后，恶意的程式就直接进入到你们的内网里面去，然后透过你们的内网呢，从那一个人点击邮件的那一个人，伦敦的那一个人呢，开始来找哪一个比较适合来藏放他们的一些端点哦，所以他就找到了这个比较少人使用的专门在进行电话录音的这台电脑里面去，他就在里面来设置，那并且呢，从那边他们的专线哦就直接连到台湾来，他就这样确认说可以从伦敦跟台湾这边连线，然后可以从那边来遥控 ATM 的他这个超假的打开，证实过这是可行的时候，他们。就从一个远端来下载指令了，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那三个程式，只要执行之后，它就会把超假打开嘛。那执行完之后，它只要执行的 P 4档哦 ，clean up 就可以把所有的档案都删得一干二净。可惜哦，就是刚好有几个是没有删除干净的，才会被调查局给查了出来哦。后来啦，好像也有查到了一个他们的核心组织的骇客，对不对？
对，后来这个骇客是在西班牙落网了，然后就是。在印大利案之后，那也是国际刑警组织来协助了哈，就是来在西班牙逮到这一个人哦。那我真的不得不说，就是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之前跟治安的他们在聊天呢，我说其实你说像一般警察他们打仗的地方是有形的战场，就是我看得到墙、看得到门、看得到钥匙、看得到嫌犯，但问题是，当你知道骇客这种就是网际网络的部分。等于说你要全部要用想象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去破解一道又一道的，你说防火墙也好，就是你要取得这个金钥的密码也好，就是听起来其实都很抽象。
是，
那其实像现在骇客越来越多，是像刚刚你讲的，你说透过一些附加档案进入到内网之后，那他们也会在内网当中去流窜，去取得高阶主管的输入账号密码的时候，他做个侧录
权限哦，
对，那你就可以拿到通往更多地方的一个。门票一把钥匙，好，那所以当你这个被入侵之后，真的你要做什么几乎是无往不利，所以其实这个是这几年大家一直强调治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在西班牙落网的这个骇客头啦，其实就是扮演真的很厉害的角色，
那是写这种程式的人啊。
对，那其实说实在，在远端遥控，很多人其实在这一次盗窃案当中也会有一个疑惑，就是这么多你八国联军，你从欧洲来到台湾，那他怎么样去每一个银行来做盗领？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有些大家可能家住新北，你台北市的路你不见得很熟，
是啊。
但你说跟台湾，你可能第一次进来台湾的，你怎么要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去银行
去哪边？
道理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有去查，发现其实他们是传坐标，因为他们在国外，他们也没办法知道说这个 ATM 实际上
位置在哪边，
西宁南路啊，几巷几号之类的，他也不知道。他们发给这些车手的都是坐标，所以他们透过远端拿到坐标之后，要去点，然后才有办法去对应到可能 Google Map 上面。然后，所以他们一上计程车就是跟司机讲说：“
去到这个地方
，Go here。”好，所以他们才有办法去到这个地方。那他们到了，也就是先打电话说我们到了，
对，
然后他们就从远端开始放草。
OK， 这样子。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被逮捕，除了安德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米海尔哦，还有一个是
潘可夫，
潘可夫，总共有三个人哦，后来是被逮捕了，其他的都已经出境了。等到要判刑的时候，要来审理的时候呢，开庭的时候，安德鲁他自己是说了，他并不是什么国际犯罪的车手，他只是因为欠朋友钱啊，然后就是那一番说辞啦。那他还说，在山上藏钱的时候是他人生最挣扎的时刻，因为犯罪集团呢用妻儿的生命来威胁他，他也没办法选择。他还说他的脚。 因为有罹患什么乃母病哦，很难根治的，所以希望说法官呢可以判轻一点哦。原本是有点担心呐、啊，台湾是有死刑的啊，说哎会不会我犯了这种刑罚，然后在台湾被枪决啦、啊，说怕被 shooting 这样，很害怕。后来也是白担心了，也没那么
严重了。
对，在台湾来讲，这个罪行没有那么严重。虽然我们讲到现在，真的是很可恶的一个犯罪。另外还有一个米海尔，我们刚刚讲到哈，罗马尼亚籍的哦，29岁的米海尔哦，他自己则说呢，跟其他人都不认识，他开庭之后才认识安德鲁。那也是因为欠债才卷入这个案子哦，那也被人利用了来台搬运赃款。不过他觉得他的判刑啊哈，因为当时判他4年多吧，4-5年哦。不应该由他来承担写程式啊，或者是盗领的罪过。我只是搬钱的，你连这些罪都全部判给我。他说我已经得到该有的惩罚了，失去一切了，请你们台湾把我当一个真的人来看好吗？并且哦，他还说，原本律师跟他讲说，顶多被判1年而已啊，结果一二审都判他将近5年了，他觉得很不公平，觉得他被羁押1年了、啊，算是赎罪了。如果你们再这样子的话，我会向欧洲、向全世界说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就是你们台湾坏坏。除此之外哦，在开庭的时候，他的女朋友也远渡重洋哦，飞来台湾来看他啦，那希望说可以赶快的来交保，之后可以跟女朋友未婚妻啦来完成终身大事。至于最后一个被逮捕的潘可夫呢，是摩尔多瓦籍的，当时34岁，他自己则说，他是唯一有承认犯罪的人呐、啊。希望法官考量说他是外国人啊，而且父母都退休了，还有小孩要照顾，请法官呢能够轻判他们哦，并准许说他可以假释，让我去外面赚钱工作，然后来养家。说你判我这么久，我会错过跟家人相处的时光等等的。最终哦，安德鲁被判最重哦，他被判4年10个月哦，然后并科罚金50万。米海尔呢哦，则判4年6个月，然后罚金30万元。至于最后一个潘可夫有承认犯罪的。则判4年8个月，并科罚金40万元哦。那米海尔跟潘可夫他们执行完毕之后，也缴了罚金呐、啊，就被驱逐出境了。最后一个安德鲁，他因为没办法缴出这个50万元的罚金哦，而改服劳役啦，等于是要做工厂还这50万元哦。直到2021年的8月30号了，8月底也被驱逐出境。所以整个案子哦，在台湾部分算是也都执行完毕了。好，案子讲到最后，其实嘉明哥，我们透过这个案子一引到离案呢、啊，你有没有一些怎样的体悟？比如说，包含警方侦查、啊，或者是关于这些科技犯罪等等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件能够在短短7天来做侦破，我真的觉得要给所有参与案件的这些警察，真的相当相当大的一个鼓励哦。因为我们实际在跑这个案子，我们也知道。社会记者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上班在公司，你下班在警局，
对对对，
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看到他们每天每天的专案会议，那不眠不休，甚至到了晚上都还在调监视器，那为的就是希望把这个时间差缩到最短，所以其实到最后一天能够把时间缩到1个半小时，这个背后是非常非常多警察不眠不休的努力
之下，
对，尤其这次车手这么多人，而且又都是外国人，他不像说是台湾籍的嫌犯，你要调很快身份就出来，然后住也有住的地方，这些人都是不认识，居无定所，其实很难查。所以这次我觉得也让这些在国外得手的这8国联军啊，就是在台湾踢到铁板，其实真的警方真的还是维护治安相当大的一个力量。那除此之外，其实刚刚丰德也讲到说，在整个判刑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包含像是安德鲁，包含像是米海尔，其实他们都不是这种穷凶恶极的嫌犯，那都是因为欠债啊，或者是缺钱啊，而被利用的一个棋子角色。那当然，在台湾诈骗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存在，那但是却没有一个比较重的法令的一些规范来做吓阻或者是来做惩罚。那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思考一下啦。那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我觉得最应该要受惩罚的，其实就是在背后操控的那个集团。那这些车手当然有他们可怜的地方啦，当然也不是说就是啊，车手就不应该受到惩罚。当然，就像潘可夫之后讲的，就是我做错事了，我就是应该受到惩罚。
对，
那只是说量刑的部分，可能还是要由法官来做决定。但是你说诈骗集团祖先这种罪不可赦的，可能因为你的诈骗，你害了多少可能家庭本来就有困难的人。对，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真正需要被惩罚的。
是，我们刚刚本身漏讲了一点，就是后来查出来这个跨国骇客盗领集团的名字叫做 Cobalt， 就是 COBALT 哦。他们其实横跨了欧亚了，那受害国超过了40个国家，那有超过100多家，像是意银这样的金融机构有被害哦、喔，总计的不法所得高达10亿欧元哦、喔，台币大概是300多亿元哦、喔。那 这样的一个集团从来没有踢到铁板，也从来没有被逮捕过，一直到台湾的时候才被逮捕。所以我觉得也是感谢台湾的警方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案子能够侦破真的相当相当不容易，听到现在也知道说整个警方的辛劳啦，也是因为整个监视器也是相当普及哦，所以他们的整个犯罪的一些路线啦，然后搭什么计程车啦，什么死转手啦，其实也都可以被我们警方给锁定的出来吧。
你看像南门分行那个领钱未遂啦，然后另外公馆那边就是有拉扯啦，所以我觉得除了警方之外，其实民众的这一块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其实大家多留意身边的一些异状，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避免。其实像现在未来的这种科技犯罪其实越来越多，其实我们身边其实也非常的多。
也有吗？
非常多啊，你不觉得现在过年前你会常常收到一些啊投资讯息
哦超多，
方德我传个讯息给你，加我们 LINE 好不好，我们加 LINE 好友。
我是前几天传给你 LINE 的那一个邱小姐啦。
对对对对对对，确定不是酒店认识的。
不是
对对对，就是很多啦，你说像这种投资网站啊，或者是说告诉你说丰德你有包裹，你点哪个连结，点简讯的连结去追踪一下包裹的。
对，
其实这些都是高科技犯罪的一些衍生，其实他最终都是要骗你的钱。那其实更可怕的，像之前有传那个什么国泰世华银行的，说你的账户有问题，反正就附连结给你，你点进去那个网页跟真的银行的网页一模一样。那你要登，你看到这个问题，那你点了，你要输入你的使用者的代码，你要输入你的密码。
对。
这个东西你已经被引导到外面的一个钓鱼网站，
就全部被抄录下来了。
等于说你的网络银行的门户大开，那是不是他要去转钱，把你里头的钱全部转走？其实都有可能。其实这个就是跟一银到两银其实是再进化版，因为我不用派车手去台湾提领了，我直接我传个简讯，你点开你的网络银行就被我掌握。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都在你我的身边，就是大家真的要多一分留意，多一分查证，或许后面警方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是，其实目前整个台湾警方很大的一个重点是在打诈啦，就是这个诈骗案真的太多太多了。尽管我们看的新闻那么多，可是还是很多人会被骗，而且新时代新形态的诈骗手法也不断的在推陈出新哦。对啊，这些科技诈骗其实都存在我们身旁啦。其实我在这个案子过后，我又看过一个影片。是一个这个福尔摩沙的落网者，
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我没看过，
没有看过，就是他就是一个柯南的情节啊，
哈，哒哒哒，
对对对，为什么安德鲁他点的一碗白饭一条鱼，然后就可以说他有罪了，相当可疑，为什么？
为什么？
白饭的英文是什么
？rice，
好，那鱼的英文
fish，
对 fish，r rice r i c 加 fish h 就是。
Rich,
非常有钱，
非常有钱的意思。
点了白饭跟糖醋鱼，很有钱啊，而且我跟你讲，鱼他是点了一碗鱼跟一碗饭嘛，
对，
鱼饭，
念快一点，
变鱼饭，
哦，
那就是变疑犯哦。
所以我们要讲那天那个公安室的警务证，
对对，
透过这个明察秋毫，
一个糖醋鱼跟一碗饭就知道他是这个凶险。这影片蛮好笑的，我当时看了觉得非常有趣，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福尔摩沙的落网者。金管会啦，后来调查说一银到零案的受害者第一银行哦，发现说他们 ATM 的监控系统啦，其实当时就已经有记录到什么钞券已经用完了，而且结存有多张钞券，这是两种不同可能的这种不合理情形同时存在，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及时处理的状况哦，就是他们明明有记录到，而且他们还没有落实，比如说 ATM 维修啦，然后监视影像的保存啦，然后一些资安的防护也都不足啦，当时就有给予一银哦1000万元的罚款。在事发过后，第一银行也砸重本了，他们成立了数位安全处，目前已经导入这种虚拟上网系统。什么是虚拟上网？就是当银行成员连到外网的时候，这个虚拟上网系统会播放浏览器跟这个或者是应用程式的画面，就是你不要真的连到外面的网络，你只是透过这个程式呢虚拟的去上网而已，类似一个防护墙的隔离板的概念啊。那目前呢，这个台湾的科技犯罪的数量哦，在未来呢都会非常贴近各位听众们，不管是什么手机、电脑被害啊。你很有可能你的存款就瞬间归零了，这样的犯罪情节真的离我们很近。那到了岁末，领到年终，或者是领到压岁钱红包，可能很开心，不过也要把钱呢给守护好才可以。那这集的我在现场呢，就谈到这边，也相当感谢嘉明哥意气相挺，对，终于想很久了，一直想说啊，什么时候来讲这个一银到零案，但是终于觉得说到了岁末，应该是蛮适合的一个时机，
就大家都很有钱的时候，
对，很有钱的时候，很 rich 的时候，
很 rich， 一碗一条鱼，一碗白饭，
对对对对对，终于可以来聊聊看这个，希望大家岁末也是相当愉快，感谢嘉明哥，
对，谢谢丰德，谢谢各位听众。
接下来进到听众时间，首先是干爸干妈们的抖内。第一位抖内的呢是帅德，这是很帅的帅，风德的帅德。很喜欢节目的安排及主持人的风格，听众时间的互动其实也很重要。听了很多不同的 podcast 节目，我觉得这才是每个节目的特色。好，谢谢这位帅德，说得很好哦。因为我们大多时候在听众时间之外的时间呢，都是在讲述案情哦，那跟来宾的互动较多，那没有什么去讲述到太多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啦，一些观点啊，或者是跟听众有太多的互动，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听众时间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跟听众的一个 secret 的感觉，你懂吗？一个我们在独处的时间，就没有来宾，是我跟你们在对话，所以我会很珍惜这个时间。我应该之前有说过吧，觉得最快乐的一个时间哦，因为做的节目是有一群人在听的，感觉在跟你们对话，说给你们听，那也会去读出来你想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位听众呢，他说的对哦，这真的是每个节目的特色。其实很多节目他们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在互相聊天嘛，所以他们其实借由这些聊天的内容，就可以很去强调到每个主持人的风格跟他们想要去传达的东西，他们想要聊什么就可以去聊。但我们大多的时间都是在讲案件本身，所以只有最后面的这一点点时间呢，是可以跟大家互动的。那怎么把这个听众时间呢，时间不要拉得那么的长，那也能够去展现出我们的特色，这就是考验我们的地方的。我也会再努力想一下，看怎么样来精进，怎么样来把听众时间呢再做得更好。好，下一位留言的是 Amber Huang， 他说呢，每一集听众时间都有认真听，很高兴案发团队越来越有自信，对于节目的定位走向都很清楚。回复酸民主观意识太强的留言时，团队的立场呢很明确，我觉得超棒，请继续为我们制作节目，谢谢。好，谢谢这位 Amber Huang， 其实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位老听众咯。那 Amber Huang 呢也是有认真的听每一集的听众时间的哦。我相信应该我们的老粉绝大多数都是有在听听众时间的吧。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后台的数据啦，然后会看到有些人在听完主要案件过后到了听众时间，到了那边就是一个像一个溜滑梯一样，就会大幅的下降。就可能有些人是不喜欢听听众时间的，他们只喜欢听案件而已。但我想如果是长期在支持着我们的听众们哦，绝大多数应该都是会把听众时间给听完的，尤其在有些时候我们会在听众时间讲述一些大家投稿的鬼故事，或者是大家发生在自己身上一些特别的经历哦，我觉得那些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也是我们案发现场的一大重点哦。另外呢 ，Amber Huang 也有提到说，我们这个案发团队越来越有自信哦，应该是讲说前面之前回复有人讲说陈修将啦，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哦，主观意识比较强啦。我觉得有自信也是一部分吧，就是觉得我们就是做好我们的内容哦，那我把我们的立场讲清楚，然后你愿意听你就继续听下去吧，那你真的不愿意听，不认同我们，你觉得这样的东西就该删掉，可能就跟我们的立场比较不符合哦，所以不想听的话我们也不能强求，我们也不能骗你说啊，我们不删掉是我们忘记了，所以我觉得讲清楚对彼此都好啦。你们也不觉得说，这风德 Q 妈在骗我们啦、啊？你们根本就不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在很多事情的一些观点啦、啊、跟看法，跟一些立场的论述，我们的定位应该都算是蛮明确的。那也谢谢 Amber Huang 的支持，我们在新的一年也会继续加油，为大家制作更好听的案发现场。接下来读一下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第一位留言的是 Zoe Fu， 他说呢，优质节目主持人与团队非常用心准备，听下来就知道节目制作有多么努力，每集的来宾呢都是替每集画龙点睛，感谢你们的制作让我的主妇生活增加许多有意思的事物。制作节目的辛苦真的用听的就可以听得出来，不过我有一点点我是不太认同，就是关于这个来宾部分，我觉得来宾不只是画龙点睛哦，他们应该说整条龙都是他们画的啦，几乎都是他们在画，那我就是旁边可能的一点杂毛这样子而已。来宾在我们的案件里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来宾讲述的不好，那或者是我引导让他们讲的不好的话，也没办法让他听到非常具体的内容哦，所以来宾几乎决定了每一集的成败啦，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来宾找得好，真的那一集就没有烦恼。那来宾如果不太会讲话，或者是他所参与的内容没有那么多的话，没办法讲得活灵活现那么生动， 那可能就没办法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这是我自己制作到现在的一个经验谈啦。那也相当开心呢，我们的节目陪伴着你的主妇生活。好，下一位听众蠢鸡，他说五星吹吹，很喜欢听这种刑事案件，上班都在听。嗯，看来又是个薪水小偷哦，感谢你的支持。好，下一位留言的是心酸熊猫人，五星好评不断，听完最新的西施案呢，一直以来都在问自己，为什么犯罪的人能狠心下手犯罪？也许愤怒或不满是拿来搪塞自己内心的理由，但生命被狠心摧毁后，还能昧着良心苟且过活，内心不断被犯错谴责挥之不去，这样的人生真的安稳吗？可能我真的不懂吧，甚至听完每集后都如此询问自己有没有犯罪的勇气，答案永远是没有。另外呢，听众留言的部分，毕竟听到自己留言被练到就像开讲一样，透过不同的意见在频道内分享也是另类的讨论，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爬其他评论留言，有时候可能好评内容数量碾压过负评，但留言呢一直是给制作节目最佳的回馈以及改进方向。括号不能抖内，我就用留言刷起来。希望案发现场越来越好，案友们天气越来越冷，别忘了外出添加衣物，在家不想出门也可以让外送员替你送上暖暖的热食哦，一个大拇指。好，感谢我们的老粉心酸熊猫人。到底为什么犯罪的人能够狠心去下手犯罪这个问题呢？我相信除了那些预谋犯罪的人之外，很多犯罪形态是他们可能是临时起意的，他们也没有想到去剥夺掉一个人的生命，然后去伤害别人过后，去伤害这些人的家属过后，自己会遭受怎样的良心谴责。就像我们过去所讲的那样，他们很多都会做噩梦，都会梦到来讨命哦，然后来催魂这样子。到底有没有那些鬼魂呢？我不确定，但我在想有很大一部分应该会是这些犯罪者他们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哦、不断的想，在不断的后悔很害怕之下，那些东西才会变成梦来找他。至于那些已经预谋好的一些犯罪、哦、比如说谋杀啦，哇，那真的是相当相当可怕的、哦、也很难想象他们真的有那样犯罪的勇气，毕竟是要一辈子接受良心的谴责的。或许在他们犯罪的当下，他们觉得有更大的诱因呢，比这些东西都还要重要，驱使着他们要去犯罪。我想呢，这就是一般人啊跟这些犯罪者最大的差别。我们不会成为变态杀人魔的原因就在这边，我们有一个自己的道德跟良知啦。那些人的道德良知可能是比较薄弱的吧。另外呢，听众留言的部分，熊猫人他觉得应该也算是一种另类的讨论啦，因为大家比较害羞，不太敢在我们的案发社团里面讨论，所以有可能来留言透过我的嘴巴呢来转述的方式也是一种讨论。我自己认为呢，留下五颗星以及一些好评哦，就是对我们最好最直观的一个回馈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来留下五星评论哦，我们才可以一直有动力的来制作下去。好，最后一位听众是 Hilary 9284，上来水面呼吸一下。风德你好，我是去年被同事推坑进来的，从第一集听到现在是 EP83 的我呢，终于要追上进度了，好开心！在通勤时间跟上班时间都能听到这些社会案件，也透过火灾的悲剧，让我开始注意家里的电暖炉状况。还有前面几集听到某位警察说，现在是有 APP 可以在被绑架或者是不能发出声音的情况下播出去求救的，这真的很厉害。这个节目呢真的很棒，希望可以一直做下去。谢谢风德跟 Q 妈这么努力的制作，加油！另外呢，最近突然看到2020的一则新闻，是关于新向女星陈静怡的情杀案，希望有机会呢可以听到风德讲述案件的过程。那他所讲到的这种火灾的悲剧，大家真的要注意哦，家里面的用电安全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我前阵子呢也才整理了一下自己包含客厅啊，然后自己卧房里面的一些延长线哦，因为担心说延长线比较老旧啦，有时候透过灰尘的堆积哦，真的会造成短路的状况。加上说有些延长线比较老旧的，它是没有保护装置的、哦、所以就花了一笔钱去添购了一下新型的，然后比较安全一点的延长线。那天气冷呢，大家也要注意这种电暖炉的状况使用状况哦， 就是每年呢、啊、都会有一些电暖炉所发生的一些火警意外了。所以听众敲碗说，这个新乡女作家陈静怡的命案呢，我原本是不知道有这个案件的，我刚刚搜寻了一下，才发现是一个1997年的时候所发生的案子。简单看了一下，觉得应该是蛮值得来探讨的一个案件。我先将它给记录下来哦，有机会的话呢，再来讲述给听众们知晓。好，这一集的听众时间呢，我们就读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及脸书搜寻我在案发现场，有脸书社团、粉丝团以及 IG， 总共有三个平台，通通都追踪起来，就可以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的我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跟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我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也跪求听众们推坑给身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